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女子监狱残害王梅红，家属控告监管局局长；蒋真相遭警察诬告，73岁苗淑清被迫流离失所；曝光河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张毅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目前被非法关押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王梅红女士，在狱中遭到狱警残害，门牙被打掉，进食困难，身体非常虚弱。自去年6月王梅红被劫持入狱后，狱方至今不允许家人探视，家属非常担心王梅红的生命安危，于日前控告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管局局长伊建明。现年65岁的王梅红是牡丹江市地质勘察所高级工程师。20多年前，王梅红因双侧乳房布满肿块，曾被医生建议切除双乳。时逢法轮功在全国红传，王梅红亲眼见证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也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很快乳房肿块全部消失，不用做手术了。他体会到了身心健康，无病一身轻的幸福。2020年11月，王梅红因为给路人讲自己修炼法轮功以后身心受益的事实，被哈尔滨道里区警察绑架，后被哈尔滨道里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次年6月初，王梅红被劫持到黑龙江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据知情人透露，为了逼迫王梅红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管局局长伊建明挑选心狠手辣的刑事犯王凤春当所谓的帮教包家，此人采用极其残忍的方式折磨王梅红，一次将抹布塞到王梅红的嘴里，然后猛力拽出，将王梅红的门牙拽掉两颗，血流不止。王梅红被重伤之后，狱方至今既没有通知家属，也不给予治疗。目前王梅红生命危急，家属不断打电话给狱方，但对方电话无人接听。针对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违反法律规定，教唆指使纵容刑事犯人殴打王梅红，致使王梅红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等事实，王梅红的家属日前已向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黑龙江省检察院控告黑龙江省女子监狱监管局局长伊建民，强烈要求依法追究被告人及犯罪警察的刑事责任，要求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公开王梅红自2021年6月到监狱后的全部录像，要求对王梅红受到的人身伤害进行伤情鉴定，并给予及时有效的治疗，追究施暴者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要求监狱保证王梅红家属的会见权、知情权，要求黑龙江省监察委员会、检察院对此案依法立案侦查，查明事实，并依法向黑龙江省法院提起公诉，将被告人绳之以法，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抚顺市法轮功学员苗淑清女士因为告诉百姓法轮大法好，2020年8月被当局取保候审。苗淑清曾被中共冤狱迫害累计8年，被非法扣押养老金，目前为了躲避迫害，苗淑清被迫流离失所。现年73岁的苗淑清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他曾经患有的全身瘙痒病很快就得到缓解，皮肤变得细嫩光滑，心脏也逐渐好转，无病一身轻。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苗淑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于2002年第三次遭警察绑架，警察把苗淑清关到了一个全封闭的小屋刑讯逼供，把他绑在老虎凳上折磨，电击敏感部位，苗淑清的皮肤都被电糊了，还被警察用牙签扎手指夹缝。后来苗淑清被非法判刑4年半。2012年苗淑清又被中共法院冤判3年半，非法关押在马三家女子监狱， 遭受电棍电、关小号、坐小板凳、泼冷水、不让睡觉、上大吊等酷刑折磨。今年6月，苗淑清在集市上告诉百姓法轮功真相，被古城子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被放回家。8月中旬，古城子派出所警察给了苗淑清的家属一张取保候审通知书，又从苗淑清的女儿那里骗去5000元保证金。古城子派出所警察企图继续构陷苗淑清，苗淑清为了躲避迫害，被迫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河北省女子监狱监狱长张毅追随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操纵和指使警察采取毒打、电击、吊铐、针扎、冷冻、暴晒、关禁闭、长期罚站、野蛮灌食、剥夺睡眠、强行服用不明药物等多种酷刑，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张毅任职期间，造成法轮功学员梁英、岳春浦被迫害致死，彭云、以梅素、孙秀云等多人精神失常，许多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对这些法轮功学员所造成的严重伤害，张毅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在张毅的指令下，2008年9月23日，河北省女子监狱在各个监区办洗脑班，对法轮功学员从肉体上折磨和精神上摧残，多名警察已经触犯刑法，身犯重罪。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法轮功学员在诺贝尔博物馆前传真相，唤醒良知善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金秋十月是人们游览瑞典的好时节，也是诺贝尔奖揭晓的季节。2022年10月份，每个周五和周六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及当地民众在诺贝尔博物馆前都会看到法轮功学员举办的讲真相活动。人们对学员们无惧风雨、坚持不懈向民众讲真相的勇气深感敬佩，很多人明白真相后签名支持反迫害。在博物馆的大门口处有醒目的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和整齐摆放的真相展板，有学员伴随着练功音乐展示舒缓的五套功法，活动现场宁静祥和，成为诺贝尔博物馆前一道独特的景观，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参观者驻足前来了解真相，有的当场就要学功。埃米丽是美国人，目前正在德国读书，了解了真相后，她毫不犹豫地签名反迫害。她向学员讲述了几年前自己在中国时的一段经历。她说，我知道中共很坏，六四学生运动时杀了很多人，可当我到了天安门广场询问周边的人，89年六四这里发生了什么时，没人回答我，到网上也查不到任何信息，就像从未发生过。现在我明白了中共是如何对人权迫害、对网络封锁了。艾米丽庆幸自己遇到法轮功学员，帮他解开了心中的疑惑，更加认清了中共的邪恶。刚从大陆移民瑞典不久的李女士和学员交谈，学员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她，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以及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真相。李女士说，在国内听到的都是诋毁法轮功的言论，现在我特别相信你讲的这些都是真的，中共为了稳固其政权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她说，现在在中国让人感到很恐惧，没有安全感，你都不知道哪句话说错了，就被扣上不爱国、反党的大帽子。没办法，我们为了自己的孩子，宁可什么都不要了，也要离开那里。明白了真相后的李女士，在学员的帮助下， 当场就办理了三退，退出曾加入过的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临走时，他向学员表示感谢，还收下了全部的真相资料。来自意大利的约翰观看展板后，主动签名支持，然后问道，难道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吗？学员告诉他，讲真相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中共用谎言欺骗了全世界的人。长期以来，法轮功学员用各种形式让更多人了解真相，认清中共，解体中共，结束迫害。一位来自瑞典哥德兰岛的高中生告诉学员，他们都知道法轮功，每年夏天在瑞典论坛周的活动上都遇到过法轮功。他们表示，能在这里签名支持法轮功很有意义。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408亿。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74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纯正自己，家人得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2日。我不知道自己与丈夫之间是什么因缘促成的，但是在我的修炼路上，它几乎成了我很难突破的顽石。但是这块坚石在大法的佛光下终于改变了。下面我就把修炼中的点滴心得向师父汇报，跟同修们交流。一，冥顽不化的顽石。我得法初期，丈夫很支持，因为我修炼大法后，一身的顽疾都不翼而飞。大法被迫害后，丈夫就极力地反对我修炼，我怕他不高兴，很多事我就瞒着他，甚至看师父的经文时都蒙着被子，在被窝里偷偷地看，更谈不上讲真相了。我想老这样下去也不行，师父让我们堂堂正正地修炼，我内心也明白，也非常着急，可是一提法轮功他就炸，根本就开不了口，有时连摔带骂，吵得家庭环境很紧张。后来我想讲真相不听，那我就写信给他。有一次他气急败坏地把我的大法书给撕了，从5楼扔下去，香炉也摔了，师父的法像也烧了。我顿时脸色苍白地瘫在地上，他见此景，跑下楼捡回了大法书。我用了20多天的时间，一页一页地粘好了大法书，但是缺了手指肚大小的一块。我当时只悟到我在法中有漏，那时候不明白是邪恶操控他干的坏事，就以为是他本人干的，内心对他产生了怨恨心，自己的争斗心等等都上来了。面对他的油盐不进，我知道自己要在法上突破才能往前走。我不断地学法，与同修交流，找到情是最大的祸根，怕他生气，怕他这样，怕他那样，我开始再去怕的执着。二，不可理喻的两面人。丈夫平时对我百般呵护，唯有面对修炼的事情，他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人。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他不了解真相，当然也是一部分原因。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才让我明白，真正拒绝大法的是他背后的邪恶生命。有一次在他朋友聚会时，我趁他去洗手间的空档，给了他朋友一个真相光盘，正好被他发现了。回到家，他就大闹起来了，边喝酒边骂我，指着窗户说，你跳楼吧。这句话让我突然惊醒，他平时对我百般的呵护，无论如何反对我修炼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意识到他背后一定有邪恶的生命，就是想毁了我。我立刻在心里发正念， 解体背后控制他的邪恶生命，不能让众生犯罪，我是来救众生的，不能毁了众生。同时我内心跟师父说，师父啊，是不是让弟子修出大忍之心呢？我就不停地在心里默念转法轮中师父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念着念着，我的心超常的平和，没有一丝的怨恨，内心被宏大的慈悲充实着。看着他的表演，我觉得非常可笑，就去洗澡了。他见我没反应，把卫生间拉门拉开，继续骂个不停。我出来后告诉他我去睡觉了，他一看没戏了，就拿着车钥匙下楼了。我担心他喝酒后开车会出事，我马上跟着跑下楼。只见他正在车边抽烟，他看见我下楼来，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把车垫子拿下来放在地上，心平气和地说，我万万没有想到你会下来，我以为你不会再管我了。我接着说，你喝酒了，不冷静，容易冲动，我不能跟你一样的。如果我要没学大法，我绝不会饶了你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怎么会受这种气啊？这时的他完全清醒了，我知道邪恶的生命已经解体了。就这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开始理性地和我聊天，我渐渐地理解他的想法，他是怕我被迫害，失去这个幸福的家。我们一直唠到凌晨四点，第二天早上他去上班，后来打电话给我说，昨天晚上我觉得说的那些话怎么不像是我自己在说呢？这回我彻底醒悟了，以后你修炼的事我再也不管了。不可理喻的两面人摆脱邪恶的安排，开始理性的思考了。三，大法神迹，褪去固执。军人出身的丈夫被中共洗脑得很厉害，还自以为是，所以让他改变观念非常难，直接向他讲真相，每每都被他反击回来。但是在大法神迹面前，他固执的东西也在逐渐消除。有一次，我们一家约同修一家去海边游泳，租了个凉棚。出租老板对我们说，大姐，你们俩身上都有光，指我和同修。他说，一过来就感到一种强光打在我身上，我学佛很多年了，打坐能坐六个小时呢。我赶忙告诉他，我们是修法轮佛法的。老板听了忙说，好啊，我已经三退了，法轮大法好，我支持你们。丈夫在一旁静静地听着，这话如果出自我的口，他是不能信的。有一次，婆婆住院，我和丈夫去护理，我告诉婆婆，诚心念九字真言，果真神奇的事发生了。连续两天，婆婆说都是凌晨三点多，有白衣天使来给她治病。到手术那天，本应该做三个心血管支架，结果只需要做一个。这件事也让丈夫有所反思。还有一次，我凌晨两点突然全身哪都痛，就没有不痛的地方。他很着急，我说，没事，我练练功就好了。我起身就去打坐了。两个小时后一出定，身体轻飘飘的，什么事都没了。我对他说，看看好了吧，修炼人跟常人不一样，身体不舒服可能是长功，可能是宵夜啊，不会有事的。他告诉我说，他做了个梦，梦见和神仙们在一起，他就问那些神仙说，我妻子全身都痛是怎么回事，神仙说那是蜕变，他就放心地睡觉了，他相信了神仙的话。后来他又做了个梦，在梦里他去找人算卦，问问自己还有什么前途。算卦的人说，你还求什么前途，你就跟你妻子享福吧。他说梦中的情景清清楚楚的。他还说，看来人真得相信缘分，一切都是定数。 四、细节中体会大法的纯正。丈夫在人中是属于正直善良的，他也知道现在社会的道德下滑，人心不古，面对这些他也是尽量不随波逐流。他是在与我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才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纯正与美好，也逐渐开始改变对大法的态度。一、放下利益心，为他人着想。婆婆生病住院需要手术费，我跟丈夫说，除了7000元现金，我把银行卡也带来了，这次老人住院无论花多少钱都咱们拿，不要跟丈夫的兄妹四人提钱的事。丈夫很感动，看得出在他内心深处是绝对的佩服大法弟子。同病房的人都在议论送红包的事，我知道证实法的机会来了。我跟丈夫商量说，我有个建议，老人的事是大事，花多少钱都没问题，可我毕竟是修炼人，要按修炼标准做，如果我给医生送礼金，我跟医生犯的是同罪，因为你不送礼金，医生就不会犯罪。大法的超常你不止一次见证了，把心摆正，大法会再现奇迹。他说，那就按你说的办吧。结果老人手术顺利，是为最权威的主任给做的手术。同病房89岁的老人说，我的心脏搭桥手术就是这位医生做的，我是全国第二例搭桥手术，是本市的第一例，你们真有福气，肯定找人了，而且后门还很硬。老人手术过后，我对丈夫说，下一步你去感谢医生，你说了算吧，给什么都行，我没意见，这是我们感恩医生，与手术前送礼基点是不一样的。随后我就跟89岁的同病房老大爷讲事情的来龙去脉。老人是一位老干部，顺利三退，这件事对丈夫的触动非常大，不仅是再次见证大法的神奇，也见证了大法修炼者走的是最正的路。从此以后，过年节的时候，他也很主动给我娘家人的长辈发红包了，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事。二、用大法的法理解开他工作中的矛盾。无论他在工作中出现什么麻烦事，还是遇到什么困惑，我都对照大法给他出主意，帮他解除困扰。记得有一次，一个企图要报复他的人晚上开车故意将丈夫单位的车挡杆给撞坏了，正是大半夜的，他接到员工的电话后马上就起来了，开车就要报警。我劝他明天再处理吧，我又给他讲，凡事都有因缘关系，可能前世你也伤害人家了呢，而吃亏的人得到的是德，德是白色物质，同时还能把你自身的业力黑色物质变成白色物质，白色物质多了身体就是健康的，同时德多的人福分就大，你看这多好，冤冤相报何时了，要以德报怨才是好。不妨你就试一试，明天你见到那个人，你能一笑了之，看看如何，你会觉得你很高大。他暗暗地点头，心里平静了许多。第二天他到单位不久就给我打电话说，真的很神奇啊，我昨天巴不得马上见到那个人，狠狠地教训他一番，可是今天我一到单位我都忘了这事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看到了那个人我跟平时一样，一点都没有气恨了。因为我一直把平时师父点化我的梦有针对性的用他能听懂的语言当故事讲给他听，比如我没处理好与常人之间的问题，做梦就往下滑或者掉厕所等等，我就来龙去脉讲给他，分析我错在哪里，告诉他我没用大法去衡量， 用常人的标准去看问题，按照大法法理怎么做才是对的。他听后很受启发。三，疫情就如考场，考的是人心。2020年的疫情开始时，我想是不是人类真的要大淘汰了，怎么办？我就从我们家开始做，让他知道尊天理做事，神就会保佑你，让他知道金钱和权势都靠不住。丈夫的工作是与社区配合，管理好每户居民的安全。我告诉他，口罩不够，把咱们家的都捐给他们。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刻，一定要先考虑大家，别人安全了，我们自己就安全了。平时总在说，人在做，天在看，现在不只是天在看，而是老天在选留下来的人了吧。要用真心对待一切，善待他人，有一点私心都不行，神目如电啊。女儿说，爸爸，我在网上订了一些牛奶，给你们员工拿去吧。还给爸爸拿了1000元钱，说给员工们改善一下伙食，大家都加班很辛苦。爸爸开始不要，说，我有钱自己买。我说，这是孩子的一片善心，这样也积功德的，摆正自己做事积点，千万不能偏私一点。大人孩子忙个不停，感觉到为了别人做点好事是那么的开心快乐，忘记了疫情给带来的恐慌，一家人心情都很好，人人都深深地体悟到了关心别人就是善待自己。员工们也深受感动，没有一个叫苦叫累的，结果都平安无事。我在家里天天放着法轮大法好音乐，我给他讲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能平安。感到丈夫也很有信心，不像常人的那样恐惧，全家人都沐浴在大法的宏大慈悲中，深切地感到把握住大法的根本，发出的每一念都是那么的纯净慈悲。我和女儿都修炼，丈夫虽然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也读过转法轮，五套功法都会，他已经对大法深信不疑。五，丈夫是来帮我修炼的。10年前的事，过大年三十儿，我约小姑子一家三口人来我家一起过年，没想到一家人空着手，没带任何东西。我当时的心性有限，觉得心里不平衡，我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饭菜，哪怕拿一包糖也行啊，东西不在多少，大过年的怎么也不能空手啊。当时我表面上控制住了，内心有点压不住，但还是压下去，憋了好几天，终于憋不住了。我语气舒缓对丈夫说了此事，他很严肃地跟我说，我应该把《转法轮》这本书收回来，再也没说一句话。就这句话，就如同照我的脑袋猛击一拳一样，我顿时清醒了，再也不敢吱声了。后来师父点化我，善的境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滋润宇宙万物，不求回报。我恍然大悟，我这不是求回报吗？于是我就跟丈夫说，我知道错在哪儿了，我有求回报的心，修炼人不求回报。我没按照大法的要求，而是以常人的理来看问题。他笑着对我说，这还有点境界。有一次姐姐来我家，因为一点小事我没守住心性，姐姐生气去儿子家了。晚上我做了个梦，从一个斜坡滑下去了。醒来后我跟丈夫说了梦中的事，我说真的很内疚，又没照大法做，机会不会再有了。他说，咱俩开车把姐姐接回来吧，因为在一个城市，很快就把姐姐又接来了。我向姐姐道了歉，她很高兴，并说小事没关系，因姐姐也看过大法书。丈夫如果像以前那样遇到这事只能拆台，我告诉他，大 大法为什么受磨难。我们一起看了观音故事，知道了观音在天上是与鲤鱼精的因缘下到人间，鲤鱼精就给他制造磨难。唐僧九九八十一难，差一难都得补上，凡事都是定数。大法弟子今天不是一样吗？都是因缘促成的，谁支持大法，福分是相当的大，那破坏大法也罪大恶极。修炼的事不是人想修就能修，想不修就不修的。如果不知道因缘关系，阻止别人修炼，使人家修不回去，竹篮打水一场空，是不是也违背了天规？他说有道理。为了让他多了解大法，我让他每天检查我背法，他很愿意。现在我出去讲真相回来晚了，他什么都不说不问，主动做饭。我的真相资料各种各样的都在明面放着，他就像没看见一样。特别是我背法，天天风雨不误，他非常支持和非常佩服大法弟子的毅力。我并没有只顾做大法的事，不顾家人的感受。在他休息时，我陪他一起买生活用品，陪他散步，他很高兴。我在这时就给他讲修炼故事，做不对的地方也经常向他道歉，他感受到我的内在变化，也能体验到我对待修炼的认真。结语：二十多年的磨练，为了他能知道大法真相，哪怕是针尖那么大的事，我都不放过，都会用不同的形式讲真相、证实法。无论我的变化大小，我都告诉他，是大法改变了我。在大法中的受益，或是对照大法自己存在的不足，我都利用不同方式讲给他听，让他知道我是大法的真修弟子。我会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给丈夫讲真相，我每天都乐呵呵的，也直接影响他们的心情，他们也经常洋溢幸福的喜悦。我经常跟他讲，修炼人以苦为乐，遇到不高兴的事，一看大法书就什么都解了。修炼人遇到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修炼人身体不舒服了，就是在宵夜等等，这都是大法书上讲的。所以我每天就没什么忧愁的事，所以我就快乐。女儿问爸爸，咱们家的幸福指数最高，您说来自哪里？我很不谦虚地说，大多数来自我这里吧，因为我不住院了，不吃药了，凉的热的都能吃了，不较真儿了，最主要的是我不会生气了。女儿说，妈妈，不是大多数，是百分之百。如果妈妈身体不好，我就得留在妈妈身边，外边工资再高我也不能出去，我要照顾妈妈。现在妈妈修大法了，二十多年没吃一粒药，我最放心，明天爸爸也和我们一起练功。他没拒绝。女儿说，所有的幸福都是大法师父给的。是啊，没有大法的救度，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就这样的一个倔强、固执己见、极度自我的人，在大法面前也改变了。他的转变让我体会到，在大法面前就没有解不开的结。只要我们纯正自己，心系众生，慈悲的力量可以化天地。感恩师父，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听师父的话，从坚持练功动作正确开始，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2日。我最近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海外大法弟子的练功动作都或多或少存在不准确的现象，其中包括很多得法20年以上的同修，因为不注意练功动作，很多同修的练功动作已经相当不规范，甚至是偏差很大了。练功动作不可能人人都一样，但是这些同修已经不是动作不标准的问题，而是动作错误了，而且这些同修很多都是不让别人说，当被指出动作错误的时候根本不听，有的还当场翻脸，也许正是因为不听劝说，所以才一直这么错下去的吧。这些动作很不规范的同修还有一个普遍的现象，他们经常在师父说口诀的时候还在聊天，直到开始练功了才开始比划一下结印的动作，有的一边练功一边睁着眼睛东张西望，随意说话或者走动，至于练功的时候挠挠这里那里的就更普遍了。除了动作不正确，很多同修练功的速度非常快，根本没有做到缓慢圆，每一套功法都这样，比如说第一套功法不是慢慢的撑开，而是呼啦一下把手臂摆到位置，等好几秒之后再呼的撑一下，第二套功法抱轮也是飞快的把手臂放到各个姿势，第三套更不用说了，很多人的冲和灌因为动作太快和师父的口令都是反的，第三套功法除了速度方面，很多同修在灌的时候手到了胸前这个位置就停住了，然后手臂就以自由落体的方式甩下来，在身体前面悠荡一会儿，等师父说冲的时候再呼啦一下冲上去，第四套也是师父说随机下走的时候，很多人手臂都已经过头了，练功的速度看上去是小问题，其实这其中反映出许多心性上的问题，比如急躁糊弄事儿。在迫害之前，因为经常有集体练功，所以很多同修对于练功动作很认真，严格按照师父教功录像上的练，按照师父大圆满法中的原话教功，同修之间经常几个人互相看着练功，然后大家切磋交流哪个动作不正确不标准或者严重错误，怎么样做才能尽可能和师父做的一样。在正法修炼开始之后，很多大法弟子渐渐脱离了集体练功环境，长期自己在家练功，也就渐渐忽视了练功的事情。最近几年一直有各种年龄的同修离世的事情发生，有的同修出现身体不正常的状态，或者身体和面相老化的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和长期练功动作不到位，或者练功的时候没有做到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的身神合一，只是身体在比划，思想却天马行空胡思乱想有关呢。另外还有不少同修常年累月的不练功或很少练功，这就更需要注意了，有的同修是真的很忙，但有的就是真的懈怠和懒惰了，这些不那么忙但是也不练功的同修很多说心性跟不上，练也白练，但是长期不练功本体怎么改变呢？一旦有了病业假象干扰，有时是很难冲过去的。这里和同修们一起学师父的一些关于练功的教导，与同修们共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法轮大法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就要有动作去练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功法，那就又要修又要练。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动作是本大法圆融圆满的一部分，这是完整的一套性命双修的修炼方法，也叫大圆满法，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 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师父在《精进要旨何为修炼》中说，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在此提醒其他同修，对我们的练功动作也重视起来，对照师父的大圆满法，互相看一看练功动作是否标准，互相纠正一下，使我们的本体演化也要跟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真相的人都知道大法的珍贵》，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20日。那天，王姐出去讲真相，遇到一个中年男子，高高的个子。王姐跟他讲真相，他说，我知道，我家有很多，都那么一大摞。说着还用手给王姐比划着。王姐说，那你不分给别人看看？她说，不行，我怎么舍得，不能分给别人，我把他们都供着，好好的供在我的桌子上。王姐说，那你家有那么多，你就不用再要了。她说，不行，再给我一本吧，不一样的。说着又追着王姐要了一本。明真相的人都知道大法的珍贵。我前天去赶集讲真相，走到一个卖土豆的摊位上，一位朴实的农村老大爷热情地和我打招呼。我请他随便给我拿上几块土豆，趁势和他讲起真相来。没想到我一提法轮功，他就笑着说，我们是一档人。我一惊，忙问，你也学？他说，我天天晚上看到12点都看不够。那你是看法轮功的书吗？他说，是，他们给我的一些资料可好了。我明白了，他是晚上看同修给他的真相资料。一会儿他又神秘地和我说，别看我们走的路暂时是曲折的，但未来是光明的。真是一个明白人。我又问他三退的事，他说早退了。我不放心他是不是真的退了，忙问，谁给你退的？他说，是我儿子给我退的。我儿子是教师，他懂，好多年前就给我退了。我最后确信他真的退了才放心。在付钱时，他少算我钱，我硬给他扔下，他说什么都不要。众生争得救。在2016年，我们几位同修搭车到一个很远的收菜的大市场上讲真相，征签举报江泽民，同时做三退。在征签的过程中，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都在争着签字，从我们的手中把征签的本夹子抢在他们的手中。有的人签完名还没来得及按手印就被别人抢去了，他们就喊，我还没按手印，快给我。大家都在争抢这本夹子签名按手印。这时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锣敲起来，好家伙，他
他这一敲，来的人更多了，那种场面真是太震撼了，真是众生都在争得度。那种场面现在想起来，心情都非常激动。有一年我们边发台历边讲真相，当时下着小雪，我和母亲到一个村子挨家挨户讲真相。我们讲了半天，雪一直下着。中午回来时，我们讲了满满一篇子名单。神奇的是，我们身上、鞋上一点雪都没有，也不湿。我知道都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呢，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开着电动车拉着两位同修到大吉上去讲真相，回家的时候刚走不远，电动车就不走了。我以为是车坏了，其实是电瓶不行了，我不知道。当时我就求师父，车一下就开走了。到了山梁上，车又不能走了，我又求师父，心里念着法轮大法好。车又开走了，一直到家。到家后，我把车厢打起，一看，电瓶上全是大包，电瓶全完了。这样的电瓶还能天天出去讲真相，而且一点电都没有，还是山路，真是太神奇了。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美国佛罗里达州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修炼无小事，作者佛罗里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8日。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很荣幸借由这个机会和同修们分享和总结一下最近这几年的个人修炼心得。最近这几年在神韵演出期间和之后，我经历了短则从两个月长至将近一年的病业状态。我想和大家分享过病业关的经历。在2018年，我本以为这下好了，可以不用做市场和协调了，原以为可以就此轻松了。紧接着，在因缘际会下，我带着两个孩子独自搬到了纽约。在又穷又冷的荒山野岭中，生活有诸多不便。因此我受不了在纽约独自生活照顾孩子和忙着学校的项目的苦，忙发了想回佛州的念头而扭到右脚，寸步难行了4个多月。当时我向内找，找到了安逸心。快到神韵演出前回来帮忙，扭伤的脚也好得差不多了。在2019年的神韵演出前和期间，我出现了荨麻疹的病业假象。那期间晚上痒得无法入眠，除了全身大面积的红肿痒，有时候脸红肿得像猪头一样，但是在需要出去见人时，脸虽恢复正常的模样，但那时候都在忍受着身体上大面积的红肿痒的痛苦，把该做的事给办了。直至到了神韵要演出的前一天晚上，那荨麻疹仍没有消停的迹象。我从头肿到脚，又痛又痒，今夜又无法入眠了，只觉得出不了门了。于是和先生商量，我待在家让他去吧，照表操课，如果有问题我可以在电话里帮忙。他说他请不了假，而且他没办法接受。这时在一旁的女儿突然冒出一句话，妈妈你要有正念，不好的东西在干扰你不让你去，你更应该要去。 我感到这是师父在用他的嘴点我。隔天出门时，所有的红中药全消退。那期间，荨麻疹反复发作时的那种痛苦，真的是度日如年。我向内找，真的找不到什么。于是我从修炼最基本的原则看自己。我知道我学法和练功不够，个人修炼没跟上。在2020年，我的脖子上长着一颗半个鸡蛋大小的肿瘤，从外观看起来很明显。和我比较熟的同修见到我后很担心，我的同修先生也担心，忍不住问我要不要去看医生。当时我想了一下，我告诉先生同修，我不去看医生，我要用修炼人的态度去面对他。在过这个病业关时，我变得容易疲倦，没什么活力。虽不影响学法练功，但或多或少影响了日常生活。我常感到没有精力，因此不想动。但遇到有什么事必须要做时，还是能强打着精神去完成。我向内找，找到了自己对救人的事提不起劲儿的原因，还是安逸心。但隐约中感到，我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在这期间，我时常苦恼，因为我向内找却找不到。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时师父的一段法打在我的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而作为一个常人，只想做常人的人，他想病好就不行。有的人想，我病好了我就修炼，修炼是没有任何条件的，要想修炼那么就修炼。从这一段法中，我意识到若想修炼，必须就是单纯的修炼。同时，师父点出了我的问题。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只想做常人的人。原来我的安逸心的背后，是一颗在常人心带动下，向往追求美好的生活的执着。这个执着心，让我一点一滴地放松了修炼人的意志。把心思都放在了如何在常人社会中过得幸福美好。因为对修炼放松的时间太长了，以致我想在深挖向内找时，都觉得像隔层纱，迷迷蒙蒙的看不到什么。在学法时，师父讲的这段法像从书里跳出来，显现在我的眼前。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可是大家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风风雨雨的一路走过来，有很多人走的是真不好，不断的犯着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于习以为常，也不当回事了。磨难来了，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习惯了，觉得都是小事。修炼呢，什么叫无漏啊？没有小事。从这段法中，我意识到要从自己习以为常的事情和思想中去检视是否在法上。在从小事向内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爱漂亮的心和爱面子心。因为我觉得脖子长了一颗肿瘤好丑，因此想用衣服或围巾把它遮住。我还发现了对孩子的情太重。虽然在常人中，母亲爱护自己的子女是天性，但我是修炼人，应该用超常的力来衡量自己和孩子们的关系，而不是等同于常人。随着不断向内找，虽然那颗肿瘤还在，因为他也不碍事，所以我就不管他。直到11月，肿瘤开始疼痛，肿得大了一些，我的整个脖子、头，甚至讲话和吃东西时都痛。我发着烧，整个人昏昏沉沉。一天醒着的时候大概只有两三个小时。我意识到自己承认了它的存在，而在修炼上还有需要突破的地方。我求师父指点，请让我知道自己的修炼哪里出了问题后，只要我醒着我就学法。通过学法，我开始思考自己在修炼中的悟和对师父、对大法的信。我发现在各种表面的这个执着、那个执着的背后，藏着名利情。 在那个名利情的背后，是一个隐藏很深的私。那个私让我对师父和大法的信有所保留。此时我想到有一年神韵演出的一个节目中，一位道家师父问他的弟子要不要跟着他跳下悬崖，大部分的弟子不敢，却有一位弟子，他得道虽晚，但毫不犹豫跟着师父跳下悬崖，结果他圆满了。当时我看了这个故事，我想象我是会毫不犹豫地跳崖的那一个，但在经过许多触及到根本执着的考验中，我这才看到真实的自己原来是不敢跳的那一个。回首最近这几年的修炼历程，我发现我一直在面临着信师信法的考验。我重新检视自己在触及到个人的名利情时，我的选择是什么。在面对师父安排给我的修炼的路却不符合那个思和观念的时候，我的选择又是什么？想到这儿，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同时又再次感受到师父的无量慈悲与苦心。我感受到师父安排利用各种机缘触及我那个思，由同修或孩子的嘴点我，或在学法中指引我方向。我得以静下来，再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为什么要修炼。在自问自答中，我看清了在人世中我拥有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我真的很想回真正的家，这是我在修炼二十几年后第一次对圆满的愿望如此的清晰。我想回去，就要毫无保留地信师信法，改变自己，并且那个习以为常的思，走师父安排的路。当我找到阻碍修炼向内找的症结点后，顿时豁然开朗，身体瞬间轻松了。真像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的，你真能做到坚定修炼，都放下人心，一秒钟都用不上，你的病状就都没有了。肿瘤马上不疼了，两天后肿瘤完全消失了。在修炼二十几年后，又再次见证大法的神奇。从过几次病业关中，我看到由于自己对许多不在法上的小事不注意，错过了许多提高的机会，从而让许多没过去的小难累积成了大难。虽然此时此刻的自己还有很多不足和没修好的地方，但是我要谢谢师父，我会努力的精进，希望有一天能圆满随师还。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